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要从中间得到从上面下来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祝福，跟给我们的鼓励，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准备好我们的心，从神那里领受他要我们领受的。今天我要讲的讲题是生命的根基。刚刚大家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些了解，也有一些期盼。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有一篇重要的讲道，注意耶稣基督一篇重要的讲道，在这里他是用一个比喻来比较建造人生跟建造房屋。一方面呢，他让我们他说明了这个根基的重要性，建造人生就好像建造房屋或者大型的建筑，必须有深固坚实的根基。但是第二点呢，他也借此教导我们，那到底什么是建立人生的深固坚实的根基呢？在我们再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堂的父神，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研读你自己的话语，求智慧的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之后就能够行道。我们将祈求感谢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在这里先给大家几个例子，是反面的例子，意思就是说没有根基的话建造房屋会怎么办。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是英国的 Winchester 大教堂，它是建造的时候是建造在一个错误的没有磐石的根基上，结果我们看发生什么事。在这个大教堂是在英国的这个Hampshire， 是欧洲的哥德教堂最古老最有深度一个教堂，它的建造完成在公元后1093年，离现在是多少年？可以心算，929年，对不对？929年的历史，到今天仍然熊熊矗立。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建筑在1905年的时候发生严重的崩裂。研究以后呢，发现其根源是在于他们用了错误的根基，基本上它的根基是建在沼泽地，建在沼泽地，而且只用了三根大树干作为这个主根基。英国的王室就要求不计代价，不要算钱，做到好为止，将它这个根基完全重建。在1906年的时候，他们开始重建的工程。这个深深挖这个根基的平台，一直挖到低于海平线，然后用水泥取代这个树干，5年半以后完成，这比当初的造价要贵的很多倍，现在看起来很棒，可以再砌立1000年了，因为现在他们所使用的是正确的根基。第二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比亚萨的这个斜塔，他们的错误发生在他们的根基太浅了，他们的根基只有8英尺。这个在公元1173年的时候，欧洲那时候欧洲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师，他的名字叫 Bonanno Piazzano， 他决定要盖一个纪念塔来纪念他自己。但是他的这个家里的亲属很多，有意见的更多， 所以这个 project 一共花了200年的时间，在公元1350年的时候才宣告完成。这个塔高是185英尺，相当的高。大家不要被它的那个这个设计所蒙混，这个你看起来以为是七层楼高，其实不止，它这个每一层要比我们这个一层楼要不知道高了多少。那这个建完不久呢，就发生倾斜，而且研究结果发现，除非要更换这个根基，其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他们原始的设计是不容许根基可以更换的，所以这个8尺的根基太浅。过去600多年以来，全世界没有一个建筑师能够找出一个把它恢复直立的那种状况，因为无法抽换这个根基。到今天呢，到今天奇妙的是，比萨斜塔举世闻名，不仅是因为它建筑上的美丽，更是因为它有18英尺的倾斜度而能够维持不倒，这也是奇观之一。很多旅游的人都会去那边去看看。我记得我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前，带我们的两个儿子，欧洲走马之游，这个比萨斜塔就在其中。那第三个例子呢，给大家看的是，这是大陆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一栋公寓大厦。那边那一次他们这个建筑一共有3栋大厦，这是第一栋呢刚刚盖好，内部装修刚刚完成，经历一个暴风雨就完全一面倒，整个倾倒。另外2栋幸好相差尚远，没有受到波及，但是3栋建筑都违反了建筑法规，要重盖，全部重盖。事实上他们是真是太大意，一个那么大的大楼，他们只用了12根6尺长的水泥柱，想要做用，而且这个水泥柱是钉在这个烂泥中做根基，你说它算不算是根基啊？所以这个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最后一个是我们本地的例子，这是 San Francisco 的 Millennium Tower， 他们建造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现在还纠缠不清。Millennium Tower 位于这个旧金山的 Financial District， 这个是旧金山到目前为止最高最豪华的公寓建筑，58层楼高，419个套房。但是从2009年启用，从第一天开始，整个大楼就持续下降跟倾斜。在2017年的时候，它已经下沉了17寸，倾斜度是22寸。大楼的玻璃随时随处都可能产生崩裂。那这问题在处于他们整个大楼的根基是植于这个 mud rubble， 所谓的泥巴浆碎石片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当你就算你再长再深的丢下去，它也支持不住，没有建在磐石上面。花了很大的功夫，工程师设计出可以改造这个根基的方法，而且已经开工，但是开工到现在一下又停工，为什么？你告我，我告我，我告他，他又告回来，所以这个光是诉讼的案件就10几个，所以没有办法把大家捆手捆脚的，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前途非常堪虑。如果你是这个大楼的住户，你敢不敢住在里面？ 你要知道这个当初的投资是多大，58层楼的一栋大楼，没有适当的根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例子是建筑上的例子，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用这个做，用这样的做一个比喻呢？他是要让我们知道人生的建造也是一样，没有根基的建筑。你看 Winchester Cathedral， 他的问题在于他的根基错误了，跑到这沼泽地去下根基。这个比萨斜塔的问题在于太浅了，一共只有8英尺，南昌的是又浅又错误，一共只有6尺的根基。那前面两个例子 Winchester Cathedral 跟这个 Piazza 这个斜塔都找到他们的第二春啊，那还不错。那么这个南昌的是要全部重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 Millennia 最后是怎么样解决。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任何建筑都需要深固坚实的根基，一个人的生命也必须要有深固跟坚实的根基。深固是什么意思？深固就是深深挖地，坚实呢，坚实是要把根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没有什么，就是这两件事。所以圣经上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引用了一个有关房屋建筑的比喻，教导我们生命也应该有根基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用了一个建筑根基的比喻，这里有一个背景，背景是这几节圣经是他的一篇很重要的讲道的总结。当你念这几节总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总结他所用的文字跟词句怎么跟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样的。这不同的是，登山宝训的那篇讲道要比这个长很多，同时是主耶稣基督在山坡上给大家的宝训，而这一段呢要短，但是是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在一个平地上，所做的讲道，讲完以后的根基。两个，你去回头去看，登山宝训。这个结尾所做的总结跟这里所做的总结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两篇讲到都在说明他来到世界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是要建立神的子民。两篇讲到都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弟兄的关系，我们面对世界如何，我们面对自己应当如何，讲到由神那里而来的爱，以及我们如何把这个爱能够伸展到我们的弟兄，伸展到众人，伸展到那些受苦的人，甚至伸展到我们的敌人身上。耶稣实际上说这两篇这个教导实在是也把我们教导我们如何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在这个一切之前，在你开始说哦，我要建造这样的人生之前，你应该确定你已经建造了生命的根基。所以两个这个两篇讲到它的总结都是以建造生命根基作为开始。那比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两个人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的分别。第一个到耶稣这里来的，这人做了什么？听耶稣的话又行的，就有如在盖房子，深深挖地，又把根基安在磐石上面。当大水来的时候，房子总不摇动，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面。那第二个到耶稣这里来的，这人做了什么？他听见耶稣的话，但不去行， 有如在盖房子，就在土地上找个地方，就在土地上就盖起来了，也不立根基。当大水来的时候，房子倒塌，并且坏得很大。把生命建造比喻做房屋建造，这是何等贴切的一个比喻啊！也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两个房子盖好以后，从外观上来看，也许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但是当挑战来临，当困难出现，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没有坚固或者坚实的根基，就会倒塌。请注意一点，第二个人并不是他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的话，也不是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有的，而且他也曾经被耶稣基督的话语所感动，被耶稣基督的神迹所说服。他甚至在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也到教会有一段时间，但是他忽略了救恩的完整性，他忘了那个起初的感动，他没有好好读经，以致对耶稣无法有更多的认识，他缺乏决心，没有改变他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他仍然沉迷于这个世界的追求，每天花16个小时在网上浏览。简而言之，他没有把所听见所看见，从神那里而来所听见所看见的付诸行动，房子就倒塌，而且坏得很大。有些人说，我们建造生命就如同建造一座纪念碑一样。你看这个图，两个图，一个是这个英伦三岛的那个那时候的 tribeman， 他们为自己立的根基的石头的立的这个纪念碑，对不起啊。那下面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全国人民为林肯总统所立下的这个纪念碑。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具有那个永恒意义的人生，而且能够青史留名。我们把石头砖头堆了又堆，一直到造好，我们希望它能够存留，带出某一种永恒的意义，不但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也是为了后代。我们认为人生像这样子是应该有意义的，不是吗？中国古代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人当立志是立德、立功、立言，而且青史留名。大家我们这一季的成人主日学有一班是研讨人生下半场，对不对？这个就是在研讨什么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如何在我存留的下半场，如何在下半场的时间仍然能够建造甚至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教导我们，有意义的人生必须要建造在一个坚固坚实的根基上面。不但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帆风顺，有一个顺利的人生，没有暴风雨的侵袭，没有波折。那什么又是顺利的人生呢？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是否就是耶稣基督在众多的教导里面要我们学习神意心意中要我们建造的那个人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机会大家彼此切磋，来发掘这个耶稣基督是要带给我们的有意义的人生。但是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现实，现实就是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毫无风浪暴雨的呢？也许风浪就从你所处的环境当中产生，你自己身体的状况，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你的侍奉。也许风浪是从大自然响声，你不想要他也送给你，把 COVID-19 送给你，现在又来一个猴子天花，对不对？我们有办法吗？啊，有这个美国中部的龙卷风，西海岸的地震，这个中部的水灾，这个西部的这个森林野火，也许风浪是从跟你与你最亲近的这个人际关系中间产生的，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朋友当中，同事、同学、同工，那我们所关心的，当暴风雨来的时候，这个纪念碑是否能够屹立不摇？但生命的现实是，往往我们绝对不止有一个风浪侵袭过，我们还有很多的风浪。耶稣希望你能够战胜，胜过每一个风浪，而且在经历它以后，每一次的经历以后，能够更坚强、更壮大。弟兄姐妹，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的生命又如何？只有深固坚实的根基，才能确保房屋在大水来的时候屹立不摇。只有又深固又坚实的根基，才能确保你的生命在每一次大水来了以后能够更坚强、更壮大。根基决定你生命建造是否能够战胜挑战。那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根基？什么是生命的真实根基？我倒先想，那到底什么不是生命，不是生命真实的根基呢？什么不是生命真实的根基呢？世俗的潮流、流行的追求，还有虚浮浅薄的价值观，这些都不是生命真实的根基。如果你把你的根基就放在上面，一个大水来了，你的生命就倾倒，甚至被浪花都带走了。你在这样的根基上建造，就好像在沙滩上你去堆那个城堡，浪来了，城堡也就塌了。并且整个世界的潮流时时在变，我觉得这个脚步太快，年长的有这个感觉跟不上了。变的东西，改变的东西比浪花还快，一去一来，你再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昨日之非竟成为今日之事，不是吗？我们的 politician 今天所通过的，过几年就推翻，昨天的对的变成今天的错的。我们还有这多少这个年日，还有多少机会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基呢？那生命的真实根基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根基只有一句话，生命的真实根基乃是那磐石，乃是那万古磐石，是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你知道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是多少的奋斗。这代表三千年以来旧约先知的预言的呼喊，耶稣基督在世自己的宣告，新约时代所有的使徒加上千千万万见证这一个见证这个真理的而牺牲的信徒的盼望，都在这句话上。生命真实的根基乃是那万古磐石，是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这里实在是讲都讲不完，我只是拿一段拿几个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那我们就看见，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我们谈的都是一样的事情。 真实的根基乃是那万古磐石，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那里怎么说？我们一起念。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根作为根基。彼得前书2章6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哥林多前书3章11节，因为那已经列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宝贵的经文，旧约到新约，你相信吗？太初有道，这个道字很有意思。英文的圣经把道翻成什么 words， 换句话说，太初有字，字句啊，有 words， 有话语。但是中文还要进一步晋升一层，我觉得深度更深。当我们谈到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不但是话语，更是生命，更是道路，更是真理。这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有真理。这里教导我们，看出来是道就是神，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把这个磐石完全就定义出来了。我以前念这一段总是觉得很抽象，很抽象，但是当你细细咀嚼的时候，你就知道 This is the whole thing， 整个 the whole thing is in one sentence。 但愿我们能够，如果大家不记得这篇讲到，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真实的根基就是磐石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如果我们听他的话，顺从他的引领而行，我们的生命就是建造在主耶稣为基督为磐石的根基上面。我们看历史，千年又千年过去，神的话语仍然是唯一的真理。天地都要废去，他话中的一点一滴不废去，因为耶稣基督永远是那个坚固磐石。那我们又如何来建造一个真实的根基呢？只有根基放在那里，看看，这是不够的，必须要深深的挖地，又把根基坚实的安在磐石上，才算是好的根基。不像那个比亚萨 Tower， 只挖了8尺的，只深做了8尺的这个根基就停在那里了。不像 Winchester Cathedral， 把根基安置在沼泽地。当一切都顺利，你从外表看也许一切都很好，但是挑战一来临的时候，那些没有深固坚实的根基生命就危险了。大家都知道，没有深固坚实根基的婚姻，它的下场是什么？离婚啊。没有深固坚实根基的与神的关系，他的生命无法提升，永远是向下沉沦。没有深固坚实根基的教会，没有意向，没有成长，没有行动，经不起挑战。只有一个又深固又坚实的根基，才是真真实实的根基。我跟大家刚刚分享什么是深固，深固就是深深挖地，坚实呢就是把根基安在磐石上。那深固加上坚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真实的努力放进去， 就把神的话语付诸行动。你们要行道，不但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对我们说的。我们不仅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还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把神的话语能够真正实行出来。我们因此应当常常审查自己，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心。你有信心，但是你的行为是否能够满足你的信心，反映你的信心？你是否渴慕属灵的追求？但你是否能将这个耶稣基督所导引的这个灵命生活活出来，活出那个虚心、哀动、温柔、连续、清新的样式？是否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你说你对耶稣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你是否对他有真实的顺服？你说你研读圣经，但你对于真理，圣经上的真理是否有完全的执着？你说你有热心，但是你是否能够甘心乐意在教会以及团契当中侍奉？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要深深挖地，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每一个教会或者教会的工事工也需要有真实的根基。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说，很有意义的对话。这个有一次耶稣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他到底是谁。耶稣说，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我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我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对不对？耶稣就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抢着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对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耶稣以及他的话语要成为地上每一个教会的磐石。请问我们有十分的把握我们教会的磐石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并他的话语上面？与个人的根基相比，教会事工跟教会的根基更为重要。为什么？很简单，数学问题。教会跟事工的这个根基要承担百倍的重量，承担百倍的高度，是不是要比个人建立个人的根基更为重要，更为困难？过去几个月我们教会每一天的灵修读经从四世纪开始，对不对？一路带我们走向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到今天的以赛亚书。今天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真神如何寄望以色列这个国度、国族能够在地上成为全民的祭司，建立一个国家的典范，敬拜真神，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可惜这个以色列人失败，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先是以色列国灭亡，再是犹大国灭亡，百姓被掳到异地，耶路撒冷的城墙倾倒，圣殿被毁。我们深究它的原因，以色列民的信仰根基既不坚固也不坚实，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作为磐石明白并且遵行，他们把异族的偶像崇拜掺杂到 对于真神的敬拜当中，他们奢望表面的那个献祭就能够解决我们人心的败坏，他们误将这个神选民的身份当作进入神国的免费票。当大水一来，没有根基的都倾倒。神与人所立的约，从亚当以来是一个永约，神的爱也是永远的爱，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选民。我们看见，虽然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国先后灭亡，以色列国族的魂没有完全灭掉，神使用马代波斯就灭了巴比伦王朝，以色列国族的魂没有被灭。这个波斯王呢，放松他对被掳的以色列人的感受，允许他们回归，并且重建那个圣殿跟耶路撒冷，这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复兴的机会。在这个之前呢，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全国的精英大部分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在亡国以后痛定思痛，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建立了犹太人的会堂制度，认真的研读神的诫命、话语、律例、典章。所以当波斯王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回归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坚实的根基的开始，使他们能够复兴。这一次的复兴，在由省长所罗巴伯、先知以斯拉、先知耶利米等等领导之下呢，他们重建了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复兴是蛮按部就班而行，不是囫囵吞枣随便搭建起来的，是按部就班。他们开始于百姓的回归，这不但只是肉体上从异国搬回耶路撒冷，包括他们从心灵上，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包括第二个，他们有诚实的献祭，代表他们真实的悔罪，恳求神的赦免。然后他们守节守律，他们遵从并且实行神的诫命、话语、律例、典章。最后他们物质世界上，我们看见他们的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他们的努力终究免除了以色列民族全民族被灭的这个命运。你知道在那时候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方有多少个小的国家，大部分都灭得踪迹全无，你找不到他们的归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以色列能够没有被完全灭，而且那一支就持续下去，一直到1948年的建国。同时他们的努力确保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们将来出于那个犹大家，他们的将来了，出于犹大家耶稣基督的救恩终将给予万国万民。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所处的光景，我们面对混乱的世界，天灾肆虐，灾病不止，战争不断，社会败坏，价值观解体，教会软弱，我们实在也是需要教会的复兴，需要每一个教会或者教会的施工都有深固坚实的根基来面对挑战。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它帮助我们反省自己的过去，策划我们的未来。所以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恳求神的导引，使教会复兴的根基能够建造在一个坚实的磐石上面。 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复兴一样，要有秩序的，也许也是按照相同的次序，百姓回归，诚实的献祭，守节守律，重建圣殿。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就是我们要深深的挖地，千万不要就在泥土上面就盖盖，并且把根基安置在磐石上，不是安置在沼泽里面。建造这个根基，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听从他，并且把他的话语行出来。我们在建造教会跟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也当如此，应不刚把我们的工作建造在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上面，而且我们殷勤做工。我保证各位，当风生命中的风浪或者事工上的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气力不摇，因为根基是安在那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